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，我们特别的心里边很开心啊，有新的人来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们教会也开始了慕道班的服饰啊，慕道班啊，就是专门给那些渴慕明白基督信仰之道啊，这样的人所预备的。那么我们呢，可以用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啊，用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得懂、理解的方式，让大家尽快的明白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想啊，信耶稣这件事情，或者说我们建立信仰这件事情，很重要吗？弟兄姊妹，建立信仰这件事情很重要吗？多么重要啊！哎，这是我们人类人生、个人、家庭，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第一重要的事，没有之一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虽然我们知道它很重要，但是往往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排得很往后。我们说很重要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表现出很重要。现在社会存在很多问题，现在的社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的家庭存在着很多问题，是不是？问题出在哪里？信仰错误。就这么简单。中国那么伟大的国家，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根源在哪里？信仰错误，信了无神论，信了马克思，这就是中国当今悲剧的根本。过去中国清朝的时候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我们拜佛，信错对象了。对吧？或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拜孔子，他是个圣人。我们不说孔子不重要，他很重要，但他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个根本不在那里。今天我们家庭出很多问题，社会出很多问题，是我们的思想出问题，指导思想出问题，对吧？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问题解决不了？生命问题、思想问题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好的生命，我们自私，我们狡猾。是吧？我们聪明都用错地方，怎么搞的？信仰不对，是吧？问题就是出在这儿，因为信仰决定了你的思想，决定了你的价值。人和人之间打交道，为什么能这样？关键就是你的信仰。你的信仰错了，你的整个价值观全错了，那根基没了。咱们中国人叫立身之本，你的立身之本错了，剩下的全部错掉。不用讨论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福音朋友在这里啊，告诉你一件事情：这个人到底是个可交不可交、好人不好人，就看他的信仰。你看他信什么？一个信仰错误的人，你保持安全距离。当然，有信仰的人也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，因为人都是有罪的人啊，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，包括我，对吧？我是个信耶稣的人，我是个做牧师做了很多年的人，我也不是个完全人。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？因为我们不完全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我们是在这个信仰归正的过程里，对吧？所以信仰归正了，人就有可能归正。上次我们去尼泊尔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位姐妹。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很激烈的冲突，很正常，对吧？如果没有正确信仰，那就完了，崩了，对吧？但是有正确信仰，在最后回来的时候，你说这都不是年轻人呐，对吧？能够和好，能够问题解决，这就是信仰的伟大之处。人不可能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怎么解决问题？这个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真理的面前，来到救主的面前，要一步一步更新我们生命的那个伟大的结果。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， 叫做正确信仰的建立。首先，我们再强调一下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，我们开牧道班，我们传福音，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，一开始我们就读到，这个马可福音的16章，对吧？那么在那章经文，在那段经文里边，耶稣跟门徒坐在一起，那是最早期的传福音的人啊，就是耶稣训练，主耶稣亲自训练的门徒，然后他们后来被差派出去成为使徒啊。那么这些人要去传福音给天下的人，那么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，今天轮到了我们。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，福音朋友记得一件事啊，今天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，不是因为宗教，不是因为哪个教主，不是因为哪个组织，是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是因为他给了我们命令，我们是奉这个命令来传福音给你的。我们今天讲道也好，圣餐也好，什么东西都好，这都不是因为任何一个宗教组织啊，他们认为怎么样，不是的。这是上帝，我们的老天爷，人类的救主，吩咐我们，命令我们，我们照着这个命令来做。那么我们做的这一切，也不是为了拉你来教会，建立一个宗教组织来，这个支持这个牧师的工作。No，我们所有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，一定是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去，是你跟他的关系，这个叫做信仰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是在你的生命里边跟上帝之间建立、恢复正常的关系。听清楚啊，是正常的关系。我们不是搞极端宗教，不是搞什么东西，而是恢复我们正常的人生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信上帝，不信耶稣，你是不正常的，就像一个孩子不认爹一样，比那个还不正常，对吧？我们天天享受上帝的创造，可是我们却不认识这位造物的主，当然我们也更不可能感谢他。这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悲剧，而且也是一切悲剧产生的根源。那么有些人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？信耶稣有好处吗？啊？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叫你妈叫妈有好处吗？如果你妈说我是你妈，你说你当我妈，我叫你妈，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你这样问你妈，你妈什么感觉？在这做妈妈的，如果你女儿说，你叫你女儿，你说我妈来了怎么？哎，你怎么是我妈？是吧？凭什么叫你妈？我叫你妈有什么好处？做妈妈的有什么感受？你证明你是我妈？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妈？对吧？我们对上帝就这样。刚才我们的弟兄说：“我抽你一巴掌，对吧？我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从小就爱你，是吧？你连妈都不认吗？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上的人。上帝免费给我们阳光，给我们雨露，给我们大地，给我们食物，这都是免费的。你知道，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全是免费的。为什么有了钱？为什么要花钱买？是上帝要花钱吗？不是，是商人要花钱，是吧？你的吃的饭，是上帝跟你要钱吗？不是，是农民和你要钱。农民就把地里种的种下去了，地里长出来了，他就不花钱，他就把它收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有给这个地付钱吗？没有。我们被上帝养育。我们从来不知道感谢他，这是我们人生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中国人说“万善孝为先”，一个不认上帝的人，你是根本连孝都不懂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建立正确的信仰，认上帝有好处吗？妈妈说有好处吗？我告诉你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明白了。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叫做爱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最爱你。我曾经讲过，妈妈的爱是不是被教育出来的？是怎么来的？是上帝给她的，她的本能，她就爱你。 你说这爱有什么价值？到了最后，你继承遗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一切都是你的。这就是爱妈妈、认妈妈那个结果。上帝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既不吝惜我独生的爱子都给你了，我岂不把宇宙万物一切都白白的给你吗？”我说这一切已经白白的给我们了呀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不信他，所以我们的祖先提醒我们一句话。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蒙福，但是蒙福这件事，这个福字是你必须与上帝同在呀，狮子旁加一口甜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上帝，你就无福可谈。那么，这是建立信仰，就是我们本来归正，应该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、爱我们的上帝、天天照顾我们的上帝。我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睡着了觉，我的心脏一直在跳，谁让它跳的？我怎么吃饱了饭我就睡觉，我的营养就吸收了，谁让它吸收的？是你吗？是科学家吗？你说这是进化的，那就进化吧。所以弟兄姊妹。建立正确的信仰，是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、正确的人生观，找到人生的真理，知道我们的人生来龙去脉，知道我们的永恒，正确蒙福，在这个社会建立家庭、建立社会一切的基础。美国乱了，为什么乱了？因为信仰错了。澳大利亚乱了，为什么乱了？因为信仰错了，错到一个什么地步，连男女都分不出来了。有一个科学家跑到非洲去问非洲人，因为有人告诉这个科学家说，一男一女是因为西方基督教的理论来迷惑众人，本来不是这样的。这个科学家就跑到非洲去，就问非洲人，黑人没有基督教，啥也没有，就问他人生有几个性。这个黑人叫他问问的可笑，他说：“你是个科学家，连人生几个星都没有吗？”当然，下边的话就很可笑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失去了信仰以后所导致的可笑的结果。川普总统一上台宣布人生只有两个性，然后下边的人都感觉到很奇怪，一个国家总统居然要把人生最简单的常理。还要以总统出来宣告，你就可见这个国家已经烂到错到一个什么地步里边去。信仰错误，西方把原本正确的信仰抛弃了以后，真的，现在我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"东升西降"，对吧？为什么东升西降？因为中国教会是上一个世纪中后叶。全世界最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，基督徒啊，所以咱们在座的很多，现在还有新的人来教会。现在西方人，你看教会越来越少，白种人的教会越来越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们这样继续走下去，中国人一定比他强，因为他把蒙福的根源丢掉了。所以中国人不必跟着西方跑，他们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，但是我们直接认识上帝。你就比他强一万倍。你不信，你走着看。西方人并不比中国强，并不比我们亚洲强，可是他们的社会进步各个方面都好。为什么？曾经信仰正确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讲到信仰，然后前边加了一个形容词，加一个定语，对吧？正确信仰。啊，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这个问题了。那么，既然有信仰，信仰还有错误的吗？有没有？咱们刚才讲了，对吧？人会不会没有信仰？不会，人都有信仰，不可能没有信仰。使人活下去的，它的支撑点就是信仰，因为它有一个信念才能活下去。人没有了信念，他活不下去了，他精神病。对吧？所以信仰不是有无的问题，信仰是正悟的问题，是对和错的问题，对吧？因此，我们就 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啊，实际上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信仰，非常非常的混乱，非常非常的复杂。我再一次强调，信仰不是宗教，信仰不是宗教。宗教是什么东西？提出一个理论，组织一般人，拿出一些教义，拿出一些礼仪。我们这里边有宗教的元素在里面，但是它的本质不是宗教。我们再一次强调，信仰是什么？信仰是人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生命的源头恢复正常的关系，这个叫做信仰。所以，错误的信仰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信仰的对象搞错掉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心目当中的最高者、至高者，你心目当中的最高的原则错了。有人说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我自己。你自己可信吗？你不可笑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科学，科学可信吗？你不可笑吗？对吧？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佛，对吧？有的人信这个，有的人信那个，有的人说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钱。这种人很多，现在中国人，对吧？就信钱，有钱什么都行，对吧？中国人甚至说了一句话，知道吧？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很幽默啊，说见了钱就推磨的是鬼。所以，因为他自己是鬼嘛，他见了钱就推磨，他以为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，其实不是。那么，今天我们先从圣经啊来开始看。那么，主耶稣在他最后啊复活之后，将要离开世界之前，就对门徒有这样的吩咐。啊，说后来有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就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就责备他们不信，然后他们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这个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反面的信这个反面的说法，对吧？就是这些门徒啊，他们虽然是跟了，他们是犹太人，对吧？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，被耶稣训练，看见耶稣讲这个，行神迹、讲道，对吧？这个，耶稣亲自训练他们，可是怎么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不信啊？可见在这提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就是信原来是件不容易的事儿。正确的信就更不容易。那我们为什么信钱很容易？因为钱是能看得见的，马上就可以用的，立竿所谓的见影的。可是信上帝、信耶稣、信永生，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啊，是吧？而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，这个东西很不容易，对吧？然后，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了：“虽然你们还不信啊，但是慢慢的去建立这个信。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当时还不太够信，不是他们完全不信啊，是信的还不大够，就抛弃他们。主耶稣照样信任他们，委托他们，把颠覆全世界的福音，把救命的福音，还是交给这帮人，11个门徒。”是吧？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吧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当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有安慰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信心也不足。虽然我传福音给大家，我让大家信，其实我自己的信呢也不那么了不起，也是有些时候怀疑，有些时候挣扎，有些时候疑问，七上八下。对吧？顺利的时候，哎呀，感谢上帝；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就觉得上帝，你真的在那儿吗？你怎么我祷告了半天你不听？我们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主啊，你当时的使徒都还不信的时候，你就用他了。我说我这个当牧师的不信，你用我也不算太过分，对吧？所以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因为我的信心不太足，我就不好意思讲了，对吧？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建立信仰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。然后下边说呢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后边一句话，上帝从来不讲一面的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严重，是吧？所以得救还是定罪，那个分水岭就在于信还是不信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在问了，怎么样信呢？怎么样信？这里就说传福音给外民听嘛，所以信，咱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是从听到，听到是从主的话，那么主的话传过来，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，你就信了，那么这个就产生了救恩，就得救了。在希伯来书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啊，他说：“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”这个圣灵今日有话说啊，是指的当时作者在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是吧？并不是旧约的时候，是现在。是吧？圣灵现在跟教会说话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说你们今天听见他的话了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啊，我们今天若听他的话，所以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不是我们的传统，不是神学，不是我研究的结果，那是根据圣经、上帝立约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是根据这个来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真的听他的话，就不要硬着心。为什么会硬着心呢？啊，就今天我们想一想啊，像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的样子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试探他，啊，他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人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，试探上帝，观看上帝的作为40年之久，啊，然后神厌烦那个世代的人，下边说了一句话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相对的观念了，一个呢叫做迷糊，啊，这迷糊，迷糊是什么意思啊？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就不知道神在干什么，对吧？你不明白上帝在干什么，为什么会不明白？为什么会迷糊？上帝的作为很清楚，等会儿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啊。然后神就在怒中起誓说：“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不可进入安息，就是不可进入他的救恩。”因为进入救恩就是进入安息，就是进入他的同在，跟他的关系，不能进入安息就没有进入他的救恩，没有进入他关系里头，是吧？为什么用救恩用安息呢？因为我们跟上帝建立了正常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安息了。你说我这死了吗？不是，这个安息是指的我们在上帝的里面，你不用担心了，你不用害怕了，你不用，劳苦了，不是不劳动，你不用劳苦了，是吧？进入了那个关系里边，因为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爱你的主，他是无所不能的主，你在他里边就没有了忧虑，不是没有了思想哈，是没有了忧虑，所以那种状态叫安息。简单讲，安息就是进入到与神和好的状态里边。所以神说：“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”也就是说，你我不要你，你不要来了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妈妈说我是你的妈妈，你到我身边来。那人说真的吗？你证明一下我看看。这妈妈就讲了半天，她说这个好像还不够哎，你再讲，你再说。她就在那里看这个妈妈在那里表演，看了半天她还是不进去。妈妈说你算了吧，不要你。40年啊，40年啊，这不是短的时间啊。所以下边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将上永生神离弃了。什么叫做不信的恶心？ 所以圣经上就说了啊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那个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然后第4章2节就说了，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像传给我们一样，只是那些所听见的道啊，与那些人没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问几个问题了啊。那么信到底是什么？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里边，我们不太讲信，我们很讲科学，很讲理性，对吧？我们不太讲信，有很多人把信和理性对起来，所以有些人甚至于说信耶稣的人就得把理性抛弃，对吧？所以你才能信。凡是有理性的人就不能信的，是这样吗？坚决不是，我在这先抛一个乖子啊，理性主义是不理性的。你知道撒旦经常做一件事情，咱们原来我小的时候就听着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，听说过这个说法吗？啊，听说过，对吧？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？现在还有一个说法，叫做捧杀，听说过吧？没听说过啊？捧杀，就是把你推到很高，然后一松手，嘣，掉下来，你就完了。对吧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吹捧你，实际上是在杀你。撒旦魔鬼在欧洲兴起一个敌基督的运动，其中一个运动之一叫做理性主义。其实理性主义是非常非常不理性、反理性的东西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理性，迷惑众人的东西。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笛卡尔。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人，他有一句著名的话，他说：“Because I think, therefore I exist。”就是因为我思想或者我有思想，所以我才存在。听起这个话很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很多人是这不得了，博大精深。我说踹他一脚吧，胡说八道。他的存在和他的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还不会思想的时候，他不存在吗？他睡觉的时候，他不思想的时候，他不存在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千万不再高举那些西方什么狗屁哲学家，都是些垃圾。他们为什么了不起？为什么成为世界上很多人推崇的人？这是炒作的，撒旦把他炒作起来。哦，他很有名，哦，他很了不起，哦，他很聪明，就是因为写了几本破书。有价值吗？垃圾价值，没有价值。为什么要听他？都是胡说八道。哦，今天理性主义了，明天又自由主义了，今天又什么这个浪漫主义了，明天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。你听他们的，你就变神经病。圣经永恒不变，圣经上帝的启示，你听哪一个人的思想？哲学家叫什么？广东人有句话叫做雷狼雷给给狼，说的地道吗？哎，你想你自己想，对不对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他觉得他很聪明，他说了很多理，很多人支持他的理，他的理就变成真理了吗？所以不要跟着世界上那些东西乱跑。弟兄姊妹，人有一个宝贝的东西，动物没有的。就是你那颗脑袋，你有脑袋吗？ 每个人都挑着一个脑袋。你的脑袋干什么的？光拿来吃饭的吗？就知道吃。人以食为天，那你和猪有什么区别？人以什么最重要？你的思想最重要，你的人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你的思想里面，因为你要会思想，这是你的价值的体验。你这体力，整天西方人练大肌肉，你的肌肉再大，你也赶不上一匹马的肌肉大，对不对？别为那奥运会那跑的第一名，踢球踢得多厉害，那都很漂亮，但是不重要。重要是你怎么思想，而在你的思想里边，你会思想吗？你的思想里边有个最重要要知道的一个，首先要知道东西，就是知道优先次序。你知道什么东西？因为你的思想是有限的，时间是有限的，精力是有限的，你先要知道那个最重要你要思想的东西是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？是不是？你把那些垃圾整天拿来思想。小视频，我告诉你，那叫浪费你的思想。神给了你一个宝贵的礼物，你根本没有好好用它。人生思想里边，我们所有想的事情之中，你愁的脑门发亮的时候，你知道你首先需要思想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都活了大半辈子的人，天天都在想，想的脑门发亮。有很多人就天天想着怎么赚钱。对吧？钱脑子，有人就在想，天天想着怎么样找个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这个叫恋爱脑子，对吧？有的人就想天天不知道梦游天下，出去旅游，叫玩脑子，对吧？你的脑子里边最重要，先想什么事情？弟兄姊妹，告诉你，先想谁是上帝。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想清楚，你白长个脑袋，你白活一辈子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想明白，你就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价值在哪里，你根本不知道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白活一生，你赚再多的钱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对不对？可能你赚了很多钱，正因为你有很多钱，被人家算计，被你的孩子算计，你不得终老，那都是不重要的东西。对吧？什么最重要？先确定上帝是谁最重要，是不是？仔细想一想，好好用我们的脑袋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上帝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他在哪里？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信的问题。为什么以色列会不信？他们信怎么这么困难？整天拜偶像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说啊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。世界上这个事物都可信吗？当然不是都可信，对吧？到底我们信什么？怎么信？世界上有一个很可悲的东西，叫做欺骗。欺骗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想一想啊，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环境。平安吗？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平安吗？不平安。伊甸园里边，上帝创造的，把亚当放在里边，平安吗？平不平安？伊甸园到底平安还是不平安？这要你从哪个角度看，对不对？严格说起来是不平安的。上帝把危险告诉你了，这个危险叫做分别善恶树的知识。你遵守它，你就平安；你不遵守它，你就灭亡。所以，死亡的可能性就在伊甸园里边，那是一个不平安的环境。所以，神允许了撒旦进到伊甸园里边去诱惑人类。所以，严格说起来，那个环境是不平安的。你会不会问， 如果上帝爱我们，为什么允许撒旦进到伊甸园？为什么？上帝爱亚当和夏娃吗？爱不爱？爱。为什么上帝爱这个亚当和夏娃，又叫撒旦进到伊甸园里边去诱惑他们呢？那不让他进去，这事可能就不发生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简单的说，上帝造人类，不是造一个废物，不是造一个天天吃喝拉撒就是造大粪的机器。上帝造你，要叫你跟他一起来统管神所创造的一切。你要记得啊，是统管神所创造的一切，因为圣经说了，既然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因此，上帝要的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管理，首先懂得怎么管理自己，然后怎么样能够按照真理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。那不是一个幼稚的、简单的生命能够完成的。我想，我们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人，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到30岁了，智力还是只有2岁吧？希不希望？希不希望？现在有一种病叫做巨婴症，对吧？很多孩子长到30岁了。感情自约能力好像5岁，这样的孩子就废了。那么废了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？当然是件坏事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不希望他是个废物。那么上帝造我们，希望我们是废物吗？所以怎么样才能够不是一个废物？那就必须经过挑战、操练、试验。他才能够成长起来，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就存在着危险。因此，神不希望我们是一个幼稚的人，虽然他希望我们很单纯，但是他不希望我们是幼稚的。因此，在这一个过程里边，信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内容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是对信的一个描述啊。然后呢，下边就说啊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这是约翰福音里边说的啊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好。在这段经文里边就提到了两个信，那么第一个信呢，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描述跟下边这个信有关系吗？对吧？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个定义放在下边这个经文里边，那么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，信他名的就是我们盼望他。我们有个底儿，是吧？我们没见他，我们有个确据。这个中间好像不怎么很容易把它连在一起，对吗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就给信啊有一个描述吧，啊，或者说勉强其约啊，叫做一个定义啊，我们不敢，我不敢啊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写的。对吧？我也没在哪个地方查到这么信的定义啊，我自己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描述啊。信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它是人类生命里的一个重要功能，是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一个重要功能。那么，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？因为让人能够接受人无法确定的事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有限。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东西都经过，所谓的验证、所谓的证明、所谓的什么东西，你才接受，那不可能的，啊，人做不到这一点，是吧？因此，上帝就在人的生命里边赋予我们一个功能， 这个功能就是叫做信，信就是你不确定，但是你确定，从一个不确定到确定，这个中间的跨越就是信。比方说，我说我手里边有1块钱硬币，我手里边有1块钱硬币，大家信吗？有没有？啊？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啊？说有的请举手。好，说没有的请举手。大多数啊，其他的叫做不可知论。好，说有的依据在哪里？啊？凭什么我说有一块硬币你就相信了呢？啊？哎，其实你并不知道我手里有，到底还是没有，对吧？举手的也是盲目的，不举手的也是盲目的，是吧？举这个手的，举那个手的，你都没有100%的把握，对吧？其实呢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骗了你们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就出在我这个人讲话是不是可信，对吧？所以你说有，你说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办法来证明。好，如果我说我现在手里边有50块钱，信吗？信吗？你不必信了。我下一步问的问题就来了：这个50块钱到底真钱还是假钱？你又完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到啊，上帝选择了一个方法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信是你没有把握的。你只有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你才开始干什么？哎。如果你我这个钱很简单，你猜对猜错无所谓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：假如你在一个独木舟上划船，一条河在往下走，忽然间走到一个地方有个拐弯，因为你从来没在这个河上走过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转弯到了转弯处呢，你已经看不见下边什么了。这时候旁边有个人说：“哎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因为前边是一个瀑布。”瀑布下边是万丈深渊，你看现在的水很少，下边的瀑布都快干了。你一下滑下去，摔在石头上，你粉身碎骨。旁边有一条这个小河沟，那么这条河沟还是平安的路，你去还是不去？那可是要你命的事儿。根据你的经验，旁边有很多小河沟，你都没去。大家都在沿着这个大河往下走，对吧？那么按照你的逻辑，你应该听他的话往旁边走，还是应该不听他的话往这边走啊？很多人就说，那总是听他的话不会错嘛，对吧？那万一有呢？是吧？他可能说的是对的。当你刚要转弯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人说：“哎，你千万不能走啊！”这个小河沟前边，有毒蛇成群啊，下边还是更深的深渊啊。这个当然大陆是对的嘛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啊？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别走了，是吧？下船吧。因此，当然我们都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。我为什么举这些例子？就是让大家知道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复杂的。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这个问题啊，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很有爱心的弟兄就发给我发出来一个知名牧师啊，他讲的关于我们为什么信上帝，其中就举了这个关于 批判理性主义的这个说法啊，说我们要信啊，你信了才能看见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：“你看啊，这个母鸡啊孵小鸡，那么小鸡在鸡蛋里边呢，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。那么最后呢，就因为一个鸡它不是孵一个蛋嘛，它孵一窝的蛋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先孵出来的小鸡了，啊。”那么，当这个小鸡在这个鸡蛋里面啊，它觉得是空间很不够大，然后它就挣扎来挣扎去，它那个小尖嘴巴嘣一下就把那个鸡蛋壳给戳破了。这时候，它那个鸡蛋壳一戳破，它从鸡蛋里边一出来的时候，它觉得，哇，这个世界好可爱啊，是吧？原来这么了不起的世界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？他就跟这个旁边的这个鸡蛋里边的小鸡就说：“你赶紧出来吧，这个外边的世界太漂亮了，是吧？这个你只要进了这个世界，你会看到这个有树木、有阳光、有花朵、有飞鸟，这太美丽了。你在那个黑不溜秋那里边裹得还臭不隆叽的，你在里边坐着干什么？赶紧出来吧！”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你只要信，你出来了你就看见了。这个例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：一帮年轻人在 party 里边开会，开得很开心，然后忽然间有一个人拿出来，吸一吸这个吧，吸了以后就会让你忘记一切的烦恼。你吸了这个以后，你就会像神仙一样飘在空中。我们都有了这样的经验，太美妙了。吸吧，吸不吸？当然，那个小鸡在它不懂的时候，它把鸡蛋嘬出来，它看的是个美好的世界。如果外面不是美好的世界呢？所以它只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，它没有举反面的例子。其实，反面的例子还是更重要、更重要的。小鸡不出来没有关系，它在里边不会死掉。但是他出来了，如果他是危险的，那出来他就会死掉了。所以，当你对一个未知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出来？所以，那种叫你先信了就懂，你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先信了再说。那传佛教的人也叫你信，传穆斯林的也让你信，共产党也是让你信，所有的人都是让你信，你到底信什么？所以，我们要正确的使用我们的信。上帝让我们信，他一定不让我们迷信，不让我们错信，对不对？怎么样保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至于我们什么都乱信呢？这有一个我们走向信仰的一个程序。第一个，要神。正确使用神所赐给我们信心功能的程序，对吧？我们这个信心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其实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任何事情，你只要做，你就要信，因为你不信，你啥都做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你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你坐下去了，凭什么坐下去啊？因为凭着信，你不，你你你，如果你不相信这把椅子能够拖住你，你就不敢坐，对吧？你看谁坐椅子之前的时候，先拿起来拿去这个力学试验一下，能不能承重我的重量，然后你再拿起来再坐呢？没有，你进来砰腾一屁股就坐下了，是吧？这是凭着信呢，对吧？你买一个汽车，你开着就走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汽车的刹车好用啊？万一你停不住怎么办？这都是因着信啊！你有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检查过一遍，你才信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从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理性主义是混蛋，把理性主义抛掉。但是，当我们把理性主义抛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要把理性抛掉。理性不是理性主义，理性主义不是理性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的功能，怎么产生正确的信心的功能？理性非常重要。上帝是我们生活在复杂的世界里面，有错误，有欺骗，怀疑很重要。如果你不懂得怀疑， 那你什么东西都来接受，那你不就天下大乱了吗？是吧？但是如果人仅仅停在怀疑里边是不行的，所以人要先怀疑，对吗？先别急着接受。所以我从来跟弟兄姊妹说，你受洗很重要，但是别急，先弄差不多要清楚。你100%的清楚不可能，人不可能做到100%清楚。你做到100%清楚，那个清楚已经不清楚了。明白说什么意思吗？不明白。好，椅子啊，你说我不敢坐，我必须拿去做试验，看看压力各方面试验，证明合格，然后放在这里，我做了。然后你就需要再做一次证明，证明什么？就是刚才你压的那个试验的时候没把它压坏，对吧？你万一那个时候正好把它承重量的时候正好把它压到一个程度，你再压一次它就断，你怎么知道不是那个种情况？说你如果再做一次，那你再做一次还是一样的情况。如果你想完全通过你的理性的验证，你啥事都做不了，对吧？但是你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不通过验证你就接受，那是不行的，那你就成了迷信了。因此，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，对吧？好，我稍微停一下啊，马上这个时间到了。上帝为什么叫这件事情很复杂？我们都很喜欢信了就信了嘛，对吧？信耶稣，哎呀，你快信吧，你别问为什么了，你先信了你就明白了，这都是不负责任的。弟兄姊妹，上帝唯一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复杂，就是因为你很尊贵，因为你的生命很尊贵。上帝不是把你造成一块石头，上帝不是造成一个公鸡，上帝把你造成一个人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叫你和他一同作王，因为他叫你和他一同管理这一切，所以你的生命必须变得非常复杂，你必须变得非常精细，你必须变得非常有知识。你不能愚蠢，你要单纯，但不能幼稚。这就是我们这一生为什么要走过去，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事情，就是最后我们要见他的时候，他要给我们一个冠冕。这冠冕是什么？你说我做王，你神经病。那个冠冕是你的毕业证书，对吧？你这一生到了什么程度，上帝给你一个评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。我们如何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呢？当然，我在继续你别喷我之前的时候，我要说，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，神是主动的，神是主动的。他如果不给你信的机会，你连信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有限的。那么，怎么样能够保证在这个有限的里边而不至于出错呢？就是你真诚的相信他能帮你正确的使用这些东西，最后走到正确结果里边去。这个就是我们做人正确。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他帮助我们，我们才会走下去的这样的想法呢？你知道，理性主义的最大错误就是它的前提先把上帝给不要。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，他认为我的理性就可以做一切，你的理性不可能做一切。没有上帝的光照，人就像月亮一样，你是不可能亮。所以，人的怀疑、人的理性、人的推理、人的判断，最后走向信，这背后一定要有上帝的帮助。而在这里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上帝帮助什么样的人？上帝帮助什么样的人？啊？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力帮助什么样的人？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如果在这里边跟上帝玩虚的，你完了。对吧？只要你向上帝心存诚实，只要你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，上帝一定帮助你正确的使用怀疑。上帝一定给你机会要理性，理性干什么？ 理性就是分析，理性就是找证据。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，你不可能拿到所有的证据。所以不可能拿到所有的证据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要推理。人有一个 logic，他合理的推理。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这么合理，没有上帝，没有创造者，怎么可能？这个叫做推理，对吧？那么有些科学家就说这爆炸炸出来的，这里边就有两种可能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真诚的使用你的推理，哪一种可能性更可信？凡是真诚有合理使用他信心这个理智的人，一定会相信爆炸是不可信的，创造是可信，对吗？有哪一个合理的事情是爆炸出来的？所以打仗的时候一定用炸药，炸药干什么？炸药干什么？破坏。炸药怎么可能建设？对吧？所以这正常的、合理的逻辑嘛。所以科学家是很不科学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懂得正确的怀疑，正确的理性。理性重要吗？理性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。欺骗你的就是来迷惑你的理性，让你的理性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。理性主义，撒旦用这些理性主义者就是来捧杀理性，让你对理性产生反感。理性跟信心不是矛盾，理性跟信心是先后次序的关系。理性是基础，信心是结果。你没有理性的信心，那叫迷信，那叫乱信，那叫危险的信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一个正常、严谨、有理智的人，他最后一定走向正确的信仰。而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离开了上帝，你是做不到的。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帝？理性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自由拥有的，对吧？我们是生下来什么都不懂的，对吧？我们生下来这些东西都存在的，它为什么存在？我们的理性马上告诉我们，有一位上帝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上帝爱我，因为这一切都那么好嘛。对吧？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美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，我可以正确的使用我的理性，告诉我我应该听他的，而不是他应该听我的，因为他比我大，因为他在我存在之前，他已经存在了。可能在我死了以后，很多人死了以后，这个世界还存在，他肯定比我的生命大。这都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上再去认他谁。所以我就说，人长了一个脑袋，最重要要思想的问题是：上帝是谁？哪一个是上帝？要把这个东西定准了，你的理性才会发挥正常的作用。你拜错了上帝，就是你人生最大的失败。所以在这个里边，再推理，对吧？再思想。他既然是至高者，所以刚才感谢姐妹选的这首诗歌《信而顺服》。当你知道他是至高者的时候，你就要听他的话，不是他听你的话吗？这个是非常理性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最后就做一个判断，然后你就接受。那么，因此呢，在这里边说，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众人。都有一位上帝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要求告他？因为我们是有限的，他是神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求告他。所以下边说，凡求告他的都不要得救了。他说，然而，没有信他，怎么能求他？那你不可能是求一个你不相信的对象嘛，对不对？这怎么信呀？没有听见他怎么信呢？没有传道的怎么听？怎么听呢？能这个怎么能听见呢？下边说这句话很重要啊。第10章15节说：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？”为什么加了这句话？为什么加了这句话？这就是传道者讲的话的可信度的权威来源。所以今天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讲的可信吗？可不可信？你衡量的标准在这里面，我按照这个讲就可信，不按照这个讲就不可信，就这么简单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奉差遣？就是因为差遣他的人背后那个差他的那个人可信，是上帝可信，不是这个人可信，是吧？ 所以，为什么他要奉差遣？奉差遣的人是经过上帝审核，可以他派来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信传道者的话，因为他是奉差遣的。谁差遣的？上帝差遣的，真的吗？那你就要去验证他是不是上帝差遣。那么怎么验证？上帝非常智慧，给了你这么一个不可改变的标准，这个就是标准。你根据你的感觉，你说这个人不大对，你这个人讲话不够温柔，这个人怎么了？你不要根据你的感觉，你要根据你的理智。理智告诉你，符合这个的就对了，符合这个的他就错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最后说，可见听道是从信道来的，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这个就是最终的答案。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如何确立正确的信仰？要听到，要听到，要明白，要好好的用你的理性，你才能判断所有的宗教不是一样的。那怎么知道这个道是对的呢？是上帝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话？这就是你的责任呢。所以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带大家去以色列，去以色列，去以色列，就是要去证明、去见证、去体验、确认这个是不是上帝的话。然后除此以外没有了。古兰经不是上帝的话，佛经不是上帝的话，马克思主义不是上帝的话，不是上帝的话，你听，你就是个最蠢的人。所以，但愿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，我有时候讲话很激动，为什么讲话很激动？因为实在太重要了，我就不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上糊里糊涂。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准确的把握住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讨论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不要吵架，因为我是真真心心想奉上帝的旨意来帮助大家，也帮助我自己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不是说我很懂，对吧？只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寻求那个真正的东西。但愿上帝来祝福我们。啊，今天是我们守圣餐啊，我把时间弄错了。